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托克学校频道。我们今天的来宾是1987年在建中毕业的孙蔚翔，他是一位从台南到台北来读书的外地生，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呢，绝对是在家乡成绩最好、最厉害的强棒，才会到台北参加北联，成为建中的学生，从台南的子弟到台北来，进入这繁华的大都市，建中对孙蔚翔他的一生，他有重大的一个影响。他从建中毕业之后呢，进入了台大政治系，工作几年之后，到美国的西北大学 Kellogg 读商学院 MBA。MBA 毕业之后呢，就到华尔街，在华尔街这一段呢，学习了非常完整财务管理的各个面向。也跟着两位老板都是聪明的犹太人，学习犹太人如何用产业的趋势来赚钱，也让他很早就获得了财务的自由。因此，在纽约跟香港工作几年之后呢，他就回到台湾，在台湾创立了公司，担任富有阶层人们的资产管理这个领域。在今天访谈里面呢，他会谈什么是资产管理。拥有多少财富的人会需要资产管理？然后他们的公司如何协助客户来做资产的管理，以及他用什么样的资产配置来协助他的客户进行资产管理？好，那我们就欢迎孙蔚翔来跟我们谈论资产管理这个领域。
各位校友好，我是孙蔚翔，39届三年一班毕业。那我的家乡在台南乡下，国中毕业的时候到台北来参加联招，很幸运的进了建中，三年一班读社会组。那大学进了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组，本来是想要做外交官，后来碍于现实呢，只好弃政从商。那我大学毕业工作3年之后，到美国的西北大学去读 MBA，也就是 Kellogg School。那毕业之后在华尔街工作，地点在纽约跟香港。那大约11年前自己创业，总部设在香港，台北跟深圳、新加坡也有办事处。那我们做的主要业务就是资产管理。帮一些高资产的客户做一些全球的资产配置，谢谢。
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学长是做资产管理。
是，
那从你建中啊、台大到美国读 MBA，
是。
之后呢是如何进入到这个资产管理的领域？因为每个人的过程都有一段说他可能做了 A、做了 B、做了 C，然后最后成为你现在的这个样
是，
子。
我会开始做投资呢，其实是生活的必须。那我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在南部乡下长大，生活的环境比较辛苦。那到台北来读高中呢，可以说是开了一个眼界。那我那时候住在汀州路的小公寓里头，一个房间住2个学生。我还记得每个月的租金只有1400块。
我还记得租金呢。
对，那但是我有个机会到一位同班同学的家里面去参观，发现他们家是天母的独栋大楼，总共9层楼都是他们家盖的。那他家里面有十几双球鞋，一双都是2、3千块，Converse 啊，什么 Tiger 之类的，所以我就对我来讲那是一个震撼。我到了台北之后才知道，有钱人是怎么样的。来过日子。那到了大学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差异更加的明显。我想以我们男孩子来讲，很多人是走路坐公车上学，那有些稍微好一点骑摩托车上学，那再好一点是学家里有车开。
自己开，
那最厉害的是我有一位同学，他就开进口车上学。那所以这一连串的观察呢，就让我想到，我将来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脱贫、脱离贫穷的生活？那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做兴趣跟食物的兼顾？于是我请教了一些前辈之后，发现投资是唯一脱贫的路。 那所以当初会第一笔做投资呢，其实花了蛮多时间的，因为我大学做家教，那毕业之后工作了大概两三年，身上才有一点点积蓄。
是，
这一笔积蓄最早是要拿来做我自己的留学基金。那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时候台湾的电子业正在起飞。
这个是哪一年？
这个是1993年。
93年。
1993年，我就跟很巧的也是我建中的同学，林道楼的同学，聊到了投资股票这件事情。那因为这位同学家里面做的是电子零件的生意，所以我们对于产业的趋势会比较了解。我就大胆的把我的留学基金投入了当时很红的 DRAM 行业跟 SRAM。那些股票都还在，现在还在，只是股价差了。那时候有茂系啦、华邦电子，
对
这些股票。那或许老天爷特别跳红狼，让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赚了200%，所以我一块变三块，那我的留学基金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所以等于是你在做这第一笔的投资之前，你有研究过任何什么 K 线啊、什么书啊，去了解说这个究竟买股票究竟怎么回事吗？
坦白讲，有稍微看一下，但是那时候的体会还不够深刻。那个时候，如果你现在问我说买股票要看哪些面向，我会很清楚的告诉你，基本面、技术面，还有台湾人很重视的筹码面。
对。
那个时候就是简单说，初生之犊不怕虎。因为同学跟我说 DRAM 就是要涨价，我们家在做这个生意，所以一定会涨。
所以这听起来就是基本面。
这是基本面。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参考，坦白讲那个时候的这些看盘软体也不像现在那么发达，所以大概大约看了一下，那个股票还没有上市，所以也没有现
在未上市，
还没有上市，但是我知道它已经要在台湾上市了，所以我们就大胆买进。现在回头来看真的是过度的勇敢，但是如果没有做这一笔的话，我想我也不会了解到投资是可以赚钱的这件事情。
对，人生大改观就对了。
对对。
所以从那第一笔的资金开始，然后就是快转20年、30年到现在。
对。
那以你现在说，刚刚已经创业了11年，在帮人家做资产管理。
对。
那我们把时间从这个大学还不是这工作之后买了第一支股票，第一轮股票，现在第一轮应该已经，
所以我很幸运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就拿来留学还算绰绰有余，之后再到美国去学了财务跟会计方面的这些专业课程之后，也算是学以致用。大部分同学下课在买咖啡的时候，其实我都在炒股票。
对，
因为当初 Bloomberg 美国的那个彭博资讯网，
对，
提供给美国研究所那个 terminal， 就是我随时可以去查股票的报价。那我利用当初的这些产业知识，再加上课堂里面学的，也就继续赚钱，靠股票来赚一些生活费。那所以这个经历，我觉得让我很确定。投资就是我一生的志业，但后来当然也很幸运，在找暑期实习跟毕业之后的工作都很幸运。那再来又遇到了华尔街几位大咖，都是犹太老板，那等于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面学习，我觉得速度是一般人的好几倍，所以我就在那几年的工作经历里面也学会了如何管理一个比较大的资金部位，还有如何来管理投资的风险。
是，所以就是听起来其实好像是一帆风顺，但我知道说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就在、
就是、
在这过程当中，
就是
因为譬如说2008年，其实景气有遇过几次 cycle， 你有没有遇过都什么很大的一个？
我自己遇过比较大的 cycle 有两个，小的 cycle 有一个。第一个大的 cycle 就是2000年。dotcom bubble， 那我们台湾叫做网络泡沫。那个时候几乎所有股票一上市都涨好几倍，不赚钱的公司市值也几百亿美金。那这种状况底下，大家会觉得自己很厉害。那我就是以我自己来说，我从93、94年开始投资， 我用200万的本金做了大概6年多7年，我的资产变成4000万台币。
哇！
所以我那时候只有30岁左右，
太厉害了。
那个时候我跟几位正好也是建中的隔壁班同学，我们的收入都不差，那个时候可能年薪都在200万之类的，已经算不差。可是大崩盘的时代，我们一天就可以赔掉1年的薪水。那所以那个就是您刚讲的一帆风顺。那人家说少年得志大不幸，因为我们短短的6年时间，资产翻了20倍。
对。
那我们就想说，再过2-3年，我们就1亿台币了，我们就退休了，30出头就退休了。那当然，历史告诉我们大崩盘，所以我们当初都是在大多头赚到钱，都没有风险的概念。那所以后来又修正了自己的这种风险管理，会开始做一些比较，我们这个行业叫做绝对报酬，就是比方说套利啦，或者是多空的对冲。那赚的钱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但是起码是比较稳定。我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在站起来。那到了第二次比较大的危机，就是2008年。
08年
9月，雷曼兄弟倒闭，再来是 AIG 等等 ，Bear Stearns， 那这都是很大的事件。那全球把它称为金融海啸。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个就是房贷危机所造成的。不过那一次我已经自己的功力又慢慢的增进，在8年里面呢，像我刚刚提到，我学会了做避险，学会了做对冲操作，那也不像一开始股票只是拼命做多，我也学会了做空。所以在2008年，全球的金融市场其实是下跌了47%。那我工作的那个基金也少赔，但是呢，我自己管理的部门还小赚一点钱。那举个例子来说，我那个时候，对联发科的校友比较抱歉，那一年大力放空联发科，大力放空宏达电，大力做多中华电。因为电信股在那个时候就会是资金的避风港，
对，
所以那一年就毫发无伤。那再来遇过一个比较小的动荡，就是2011年，大家还记得欧洲危机？
对
，FIX， 葡萄牙、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那个就比较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会跟大家稍微市井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多头市场其实已经11年了，
对，已经08年开始到现在。
对，那现在所有的这个行情很多是因为低利率资金流算所造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风险的意识，
对，
苗头不对可能就要换成现金。
感觉好像另外一个景气的 cycle 其实就是迫在眉睫的样子。
没错。
对，所以谈到你刚才说现在其实已经创业11年了嘛。
对，
那就是在这个资产管理的这个领域，那以您自己管理的这个资产里面啊，其实不管说是所谓的股票、不动产啊，或是说债券啊，或是这些金融的工具，大概是怎么这样去做分配？
是，这个问题很重要。其实我们服务的客户每一位的属性都不一样，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客户的要求的期望值，还有他对于风险能够接受的程度来做调整。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有些客户他说，孙先生，这笔钱是我用不到的钱，完全是闲钱，我的本业非常赚钱，那我不需要从这个投资组合拿 cash flow， 你只要用力冲，全力冲，那这种就很简单。那另外一种客户，比方说他可能已经退休了，他完全的这个生活的资金来源都靠这个投资组合，那我们就要考虑到他的 cash flow， 这样子的客户会稳健有配息，所以我们可能会配一半以上的这个资金在债券，那另外可能会配一些在不动产基金，因为这些都是收租金有固定的收入。另外可能他的 股票或者另类的投资，等一下我会讲到另类啊，这部分可能就在 30% 以下，那这样子让客户都不用担心他每个月会有固定的这个利息。
对，所以你提到就是说你协助您的客户去做资产管理，那大概是什么样财富规模的人他其实会需要请你这边，或是你协助的这个客户的 profile 他大概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我们定义的高资产客户呢，他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他可投资的资金在百万美元以上，第二个是他有相当年度的投资经验，这个通常在很多金融机构往来的时候会请你勾选，请问你有哪些金融商品的投资经验，各几年。那我们一般来讲会希望客户是有一定的实力，但比较好来做一些商品的安排，那也希望他们对每一个产品的基本风险有所了解，当然这部分我们也会做我们的教育功课。那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的 audience 是所有的校友嘛，可能也有很年轻的校友，他刚出社会，我觉得中国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人不理财，财不理人。那所以除非你住在深山里头，你鸡都自己养，菜也自己种，那你都不用搭公车下山，除非你是这种人。那所以甚至连现在尼姑和尚教士他都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他还是这个还叫募款嘛，去经营他的这个。
对，那你募到了款要不要做一些管理？一定要管理，除非你都放在存款里头，那如果有人来帮你做管理是更好。所以其实像这个国外的大机构，最大的投资机构有退休基金，有大学的校务基金，他们叫 endowment fund。
对，
那再来甚至罗马梵蒂冈教会这样的宗教组织也需要投资。那讲一个比较没听过的，甚至ISIS 回教国家组织他也有投资，他可能炒作石油，
对，
他也可能请人家来管一些股票的这些部位。所以回到您的问题，所有的人都需要做理财，除非他住在山上，不需要坐公车，自己养鸡养猪养种菜。
对，所以就是说，好，假设你刚刚听到你也提到说，哎，我一个有财务能力的人，比如说一个 million 的 USD 的资产可以，那他自己也有些年的经验，
是，
那他来寻求您的协助的时候呢，你怎么跟客户规划，怎么去评估他如何去开始？
我们刚刚有提到哈，每一位客户的属性不一样。第一个，他需不需要 cash flow？ 第二个，他每年想要的报酬率是多少个点？再来就是说，比方说有些人一进来说，我希望一年能赚50%。我说有机会，绝对有机会，但是我就要帮你赌高杠杆的，
对，风险非常高。
比方说期货、选择权或者保证金的。这个外汇杠杆10倍、20倍，有机会赚到吗？
对，没错。
那但是我认为这个就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就是刚刚提到的绝对报酬，这个概念非常重要。那一般人呢去做投资只会做多不避险，那其实很危险，就好像你在这个战场上面提枪跑步，你不戴安全帽很容易就被射到了。那我们的做法呢会是比较保守，我们如果做多一定会搭配期货或者选择权来 offset 这些市场的风险。那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各种的市场状况下，不管多头或空头都能够赚钱。那一般给客户的报酬率合理的预估大概就在10%上下。那当然大多头的时候有人会说
冲，
前两年美国冲了每年都赚20%，你为什么不冲？我说你如果要这样冲 你去买指数就好，你不需要来找我。
对对，他跟着就好了，
就去做 ETF。那我是透过选股加避险，让你每年都有饭吃。那这个也就是回到，比方说，美国的这么多大学里面 ，Endowment Fund 管理的最好的，不是 Harvard，
对，
其实是 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呢，它的校务基金已经有290亿美元，它每年大概都是大概10%这样的成长。那它要怎么样做呢？其实里面我等一下可以分享给各位看，他们这个里头的组成26.1%就是 absolute return， 这个就是绝对报酬，也就是我们讲的对冲基金或避险基金。那再来你看第二个国内的股票 domestic equity 加上 foreign equity，
对，
两个加起来大概18-19%， 那这个可能就比一般人想象的低很多。fixed income 债券4.2%，
就更少了，
非常少。再来是 real estate 的这个不动产10.3%。 那你看它的这个所谓的另类，另类投资，
非传统的
、第一个是 absolute return 26%，再加上 leverage buyout， 这个就是一般的诟病基金、私募基金14%，加起来大概40%了，再加上这个 venture capital， 台湾叫做创投基金，
对 VC，
对 VC，
它放这么大，19%，
对，所以您看到。非传统的几乎占了一半，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创造出这么好的收益。你看他这个过去五年来看的话，其实大概平均大概在13-14%左右，
对，都有超过10%，
对，2016年稍微差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观念。那很不幸的是台湾的主管机关心态会比较保守一些，所以他
保守啊，
所以他对于这个对冲基金他允许你来做，不允许你来台湾开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心态。你可以在这边打打杀杀，但是你不能在这边挂一个招牌。那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基金必须要设在海外，我们也不能够在台湾公开募资，所以今天的谈话不代表任何意思。OK，
我想要问的就是说，这个任何的人，这个当你要投资，你有提到说，一个是说你自己要有多年的投资经验，刚一开始要提的，
对，
那自己有多年投资经验，代表说他其实也稍微懂一点怎么去操作自己的资产管理，
对，
那他自己管理他的资产，跟交由你这样的专业的资产管理呢，对他来讲，他一定会先考虑说，那究竟我要不要把这件事情
托给你？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有第一有全球的视野，我们可以帮客户打造最适合他的方案。那全球的机会跟商品，我们都能够看得到。那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金融市场变化非常大，以过去一两年来说 ，Donald Trump 只要发一个 tweet， 全球的股市就动荡。那他只要讲说我们跟中国是好朋友，就大涨。那这样子的讯息，我觉得我们是随时在掌握。那我们的专业团队随时在盯着。那只要有交易，我们的手机跟 Bloomberg 都是开着。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很有天分，他想要自己来管钱。那我觉得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有没有时间。
对对
对，除非他是已经退休，如果他还有他的本业要照顾的话，他有没有时间来看盘？那我一般来说都会建议朋友，如果没有时间看盘，就不要做股票，你只适合做不动产或者债券。那这是时间上面的我们能够给的 attention， 全球的 attention。 那第二个是像我们这样的法人机构，一般来说在不管在资讯上面或者投资机会上面都有一定的优势。比方说我们可以 除了 Bloomberg 上面的新闻之外，我们可以拿到全球各大往来券商的投资报告。比方说学弟你今天问我，学长最近黄金怎么看，那我不是黄金专家，但是我或许可以打电话给高盛、美林、UBS 的黄金专家，甚至可以拿他的报告，
可以调他的报告出来看。
对，那再来有人说石油你现在怎么看，那大宗物资甚至猪肉三三八现在价格会怎么走，因为猪瘟最近很严重嘛。那所以我们会有这一类的 access。 那另外一种 access 是市场的 access， 比方说阿里巴巴最近要从美国到香港挂牌，那一般的散户绝对没有机会拿到 IPO 的额度。
那当然，
对，那像我们这样的法人机构，我们跟这些承销商往来很多了，他也会回馈一些这一类的机会给我们。那再来是专业的团队呢，其实除了做资产配置之外，我们还能够做很多贴身的服务。比方说我相信很多高资产的客户第二代或第三代可能有外国的国籍，非常可能
是。
那每一代的这个国籍税务上面怎么去做规划，美国有 FICA，美国以外现在流行一个叫 CRS， 那你如何运用各种金融架构跟工具，例如保险跟信托等等，帮每一个家族做最好的节税安排，我觉得这个也是一般人可能会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而做不到。那我们因为有辅导过很多这样子的家族，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快就可以给出最好的建议。
对，就是听起来其实就是一个人当他就是一个富人，他可能是要关心他的本业之外，他还有没有时间来管他的资产。
但
是这个资产呢，因为就您这边刚刚已经提到，就说啊有股票啊、债券啊，还有对冲啊，其实很难，一个即使是有钱，你也很难拥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是
去做投资，不如委托给你们去协助他的。
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素质，这个很难去描述，但是以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讲，我们刚刚提到我经历过2000年、2008年、2011年，现在我的心理上面对于下一个震荡也准备好了。
是，
那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不会太慌张，我们大概知道很快的去做调整，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那一般的散户呢，如果不是在金融市场里面够久，很容易就追高杀低，到最后不赚钱。那我再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把自己视为是职业球员，你在打篮球三分线，如果找 Steph Curry 跟一个建中校队的来投， Steph Curry 一定比较准。
对，差别是差别。
他每天都在练投，那建中的只有下课去练一练。
凡事要找专业吧。
是，
所以同样回到就是说，你刚才有提到说，其实股票仍然是要有 global view， 一般人你不一定有办法做到这样的 global view。
是，
那以大家最熟悉的这个股票，你们怎么去运用到这个你们的全球的配置啊，去理解说现在应该投资哪个市场，什么样的一个？
是，这个真是大灾问。我虽然已经在股票市场里面26年了，但是还是经常犯错。我会建议看几个方向，一个就是所谓的 top down view， top down 就是全球的总经 macro， 最重要的几个指标大概就是利率高低，利率会影响资金的流向，汇率也会影响资金的流向。比方说美元升息了，那很简单，大家都想把钱放在利率高的地方，美元就会涨。再来就是景气面的观察，景气面观察大概可以看一些生产指数，像大家比较熟悉的 PMI， 大过50，这景气不错，低于50就不好。那大家会问我说，老孙，最近都低于50，为什么全球还是狂涨？答案就在第一点，资金因为利率太低，所以资金会从这个金融体系里面流到风险性的资产，像股票啦、不动产等等。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有看好了 top down 的 view 之后，决定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多头里面有哪一些产业会 benefit。 比方说最近台股 因为这个美中打贸易战，
嗯，
就获益很多。那再来，我们找出哪些行业会往上，哪些是往下，那里面还要去找出这些行业里面的赢家跟输家，去看财报，这就是我们最早提到的基本面。
嗯，
啊，看完了基本面之后，你还要决定，比方说你跟我说，哎，学长，我很喜欢 Apple， 可是我告诉你说 ，Apple 已经 all time high。它的本益比是历史最高，那你现在进场的话，输钱的机会不小，大概是这样的流程。不过这个东西可以讲三天三夜，我就简单讲，就是说，要从总经跟这个产业的出发点去判断现在要不要做投资。
嗯，所以等于是一个投资新手。其实你刚刚虽然说几句轻松的带过，对一个投资新手来讲，这个应该是好几门大学的课程，然后慢慢去学。
对，但是也不是不可能自学。其实像我有个好朋友，他算是个传奇人物，他没有在大的法人机构待过，他一开始就是像我一样工作存了50万，开始做股票，都曾经赚了两三倍又归零，两三倍又归零。那可是他第四趟出发之后，他就几乎一帆风顺，因为他三折功而成两仪，他就知道股票不能死多头。再来就是他对于这些总体经济的这些指标非常的注意，所以他现在变成高手。那这位朋友他从50万的资本，现在已经超过10亿了。所以不是不可能，素人不是不可能，只是说这是凤毛麟角，要非常的用功。
对，这绝对是少之又少，就是一般人不太可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嗯，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刚刚谈的是股票，其实你也提到说，哎，股票可能对有些人是要很积极的，那另外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没有那么积极，所以会提到说债券。
对，
那股票或债券对于你的看，对你在跟客户做推荐，在做规划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去跟客户做说明？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张图表哈，那这个图表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风险跟回报的平衡中间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我很喜欢讲的就是说，投资里面报酬率跟风险就是双胞胎。
对。
高想要高报酬，一定要承受高风险。那我们这个学术里面的一个指数叫做 Sharpe Ratio， 就是你的超额报酬除上你的波动幅度，一定要大于一。如果小于一，那就没有意义。就好像你把我们这个图里面哈，最下面你可以看到货币市场基金，
是，
这就把它当作定存，报酬率可能2%。风险也非常低，不到2%。
嗯，
再来就是公司债，报酬率可能4-5%。
是。
风险大概3%，但是你赚这个4%，你可能不会觉得刺激。所以有些人会进一步去看这个 high yield bond， 台湾叫高收益债，它的票息可能有7-8%，甚至更高。像中国的地产债，现在有的到12%，那就表示它很危险。
对。
那所以。股票呢，我这个图里面显示出来，你为了要赚15%的报酬，你可能要承担20%以上的风险。
所以这风险指数要越高，但是对，
那它就在这条斜线的下方，
对，
那就不是那么值得。一般人除非练过功夫，就不是那么值得做。所以我们会帮长期的客户建议的就是资产类别就是 A 跟 B。那这个 A 呢，就是。PE 就是私募基金，
嗯
，B 呢就是对冲基金，
嗯，
那这个两个的报酬率大概都在10-15%，但是相对的风险可以控制在10%以下。
OK，
那以这个私募基金来说，讲一个例子，大家看过《麻雀变凤凰》？
嗯，
里面那个 Richard Gere，
是，
他就是去买一些公司低估的公司，拆一拆重整，
嗯，
包装再上市。那所以只要他买的金额买的估值不要太高，时间一定会站在他这边，可能5年、6年、7年他有机会赚2-3倍。
嗯，
那对冲基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把市场的风险已经 offset 掉一大部分，所以 我们可以维持报酬，但是风险降到比较低。我们大概会跟客户做这样子的说明，那看看他们是不是希望这样做。那当然也有一些超高资产的个人，他可能已经有几亿美金甚至更多，其实他每年只要赚3%-5%都已经够三辈子了。那这样子的客户我们就很简单，不动产收租或者债券就好了。
对，所以你也提到说不动产收租，其实很多有钱人，但就是第一，他的很多有钱，他的其实财富来很多是靠不动产。
对。
那另外也提到说，其实不动产也是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项目。
是的。
那
是的。
我刚刚提到股票、债券，那不动产你是怎么在协助客户在看这样的？
中国人喜欢说一句话叫做"有土是有财"，那这也是很实在的。比方说。香港前几大什么李嘉诚、李兆基，
都
是做地产。
对，
那台湾有一位隐形富豪，就是三重林玉林家族，可能有几千亿，你不知道。OK， 那所以不动产是一个长期来说很好的项目。其实你只要买的点不要太高，长期来说都会赚。就算你短期套牢，比方说你2014年爱台湾买了豪宅。可能到现在掉15-20%，但是这几个月小英把资金引进回来，
又拉回来。
最近这个市场又很热，那可能将来两岸关系又好，可能又涨一大波，跟香港拉近也有可能。那我们一般的客户参与就是大概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你直接参与开发项目，那当然很不幸的。一般老百姓机会不大，因为假设你要在台北市好的地方盖一栋楼，都是几十亿，办公楼上百亿，那有机会的话，你变成股东，那搭配一些贷款的操作，长期来看，除非你遇到很大的down cycle，要不然年报酬率应该在10%-20%以上。那第二种形式呢，就是。你大概是中型的 size， 你自己不是那么大，但是你看到了喜欢的东西，你直接算一算租金划不划算，那有没有管理的能力，如果要请人管理成本是多少，扣一扣你觉得这个比我的利率成本高不少，有利可图，你就去做，你就去做。那第三种呢，就是对不起，我刚刚讲的这种商业不动产，如果地段比较好，像在东京、伦敦，由于他们这个文化的关系，好的办公楼收益率都可以在4%-7%左右，台湾可能就3%。那再来最消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买不动产信托基金，就是传统的 REIT， 台湾大概现在也有4-5档。那其实。很多办公楼，信义区的很多办公楼，还有比方说喜来登饭店，其实它也是 REIT 国泰底下的这些资产。那 REIT 在国内的报酬率大概3%，国外可能有机会到5%，像新加坡。所以其实都有机会参与了，看看你是什么样的投资属性。
了解。好，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谈到很多，就是说，股票啊、债券啊、不动产啊，这些都是在协助客户去增加他的资产。那另外一方面，在资产管理当中呢，其实会谈到保险的这个工具，
对，
怎么协助客户去规范一些这样的风险，不知道你是怎么在
保险其实非常重要。那以华人社会里面的企业主呢，过去都不喜欢听到保险两个字，听到保险两个字就觉得说。你是要救我，我死了我还没死，你就来谈我身后的事情。但是呢，其实这个由于随着时代的进步，西方的这些观念慢慢带进华人圈，那大家看到了，比方说某一位王姓石化大亨工作到最后一天才走，其实很多亚洲人会工作到最后一天才走。那他如果生前没有透过这些安排，把他的两方面，一个是事业，一个是个人的财产，做一些妥善的规划，其实下一代一定吵架。像王姓大亨，到现在他的 二房
还在烧，
还在炒，他已经几千亿了，他还在炒。那这个新的做法呢，会透过人寿保险跟家族信托来规范这个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家族事业的这个股权怎么去做安排。再来是说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你有没有，你后代有没有钱缴遗产税？
比方说，
我有一位客户，他是心脏病发作走的，那他的遗孀手上一堆不动产，没有现金，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了。那时候正好是不动产比较差的时候，他为了要缴庞大的遗产税，不得不用低价把手上的房产卖掉，那这就是一个可惜的事情。如果这位客户生前买了一些保险，那个保险不但拿来付遗产税，还有剩。对，所以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国内的信托法会比较僵硬，如果客户设在海外的信托，那里面的条款就有很多的弹性，这个也是近年来比较多人使用的。
理解。所以其实你刚刚一开头已经讲说，你经历过几次的这个市场的震荡，
是。
然后现在我们其实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1年的这个算是景气在多头往上的一个阶段。
对。
但是今年其实因为其实主要就是美中大战，
是。
对。然后贸易的大战呢，大家觉得说，哎，好像第一市场已经多头很多年了，然后美中大战似乎会对全球的这个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对。对，
不晓得你怎么看待美中大战，或者说对你的资产配置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这个问题几乎每天都有人问。那第一个要回答就是我刚刚说的，明明美中大战经济不好，为什么股票一直冲？就是因为低利率。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对整个全球产业链最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两边打仗都威胁要课对方更高的关税，那所以有些电子产业将过去是在中国做，他现在就要寻找替代的这个方案，那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潜在受益的一个
选择。那很明显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厂商也在去美化，他比方说过去用的这些半导体都是 Qualcomm，
对，都是美商的
对
的零件
Qualcomm、 Intel 这个 Xilinx 等等，现在像讲比较直接的华为其实都在 insourcing， 他都在把所有的这些设计带到 inhouse，再请台湾来代工，那所以这也是台湾过去几个月，比方说这个 power amplifier PA 产业，文茂啦、宏杰哥涨了倍数，还有台积电最近几个季度生意也大好，其实华为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全球的投资布局上面呢，有这样的趋势，所以台湾短期内的这个地位去替代效应还在，未来一两季应该还不错。那以投资人很喜欢看的一个同比成长，因为去年第一季基期很低，所以明年第一季 YOY 来比较去年还不错，那加上我们还有或许有点选举行情，所以未来短时间内我觉得台湾还不会太差。那美国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川普用企业减税然后再降利息，这个也是为了他连任来做铺路。所以我明年美国是11月大选，到那之前我相信也不差。那现在比较被低估的呢，其实是香港跟中国。
对，
其实有很多好股票都还低于他们前高的蛮大的一段距离。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又提到另一个话题，就是香港的反送中。
对，
其实香港的地产股跟零售业这些股票都跌了一塌糊涂。
对，因为很受很大的冲击。
对，那可是也有很可能已经 price in 了，所以勇敢的投资人
或许
会在低档看到反转讯号出现，勇敢的买进，或许有一波的获利。
对， 对，所以你刚刚提到说，现在很多台湾可能是这一波的贸易大战的一个
受益，对。
者，那你有看到现在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产业？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像 PA 用在手机5G 手机里面的 PA 宏捷、稳茂、全新这些，那再来就是 5G 里面还有很多的概念股。5G 这个跟美中贸易战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华为、小米那些一定会走自己的路。所以，比方说像联发科，它是在 Qualcomm 之外 5G 唯一的选
对
择，
对对，没错。
这个会受惠。当然股价也不低，但自己大家可以找时间操作。那再来就是 5G 里面会用到一些IC 的基板，比方说台湾有南电、新兴、景硕，日本有 SYMCO、EBIDEN 等等，这些都也都涨过了。但是我认为最甜美的一段还在后面。那再来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散热模组。像双红啦、超重啊、泰硕啦等等，其实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理解。好，所以其实就是说，在资产管理当中呢，除了有钱富人，除了说做自己的资产管理，让自己变有钱之外，一个很重要，我财富怎么样传承、持续下去嘛？所以你刚刚也提到这个如何去运作，
是。
那。从你这个立场，你刚刚提到，其实说信托啊、保险啊，
是，
那实际上来看呢，这些资产传承到自己，也牵涉到税金的这些
对，
问题嘛。那你可以稍微多做一点说明，说是怎么样会去帮他们规划呢？
我觉得资产有两种嘛，哈，一种是有形的，比方说不动产或者股票、债券等等，那这些就是大家其实都很习惯的。再来搭配保险的话，可以合法的节税，不管是国内或国外都有一定的额度。再加上我刚刚提到，富人的第二代跟第三代很多有外国籍，那很多时候，比方说台湾籍的家长，如果捐一笔钱给自己的美国籍的小孩或者孙子，其实是免税的。很少人知道这一点，那但是我们很习惯了，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样的规矩，那这个就有趣了。因为美国说你要送钱给我的国民，我拍手欢迎你，我不要课你税，欢迎你多来，
也是有道理的，
让美国更强大。那台湾就是说，哎，不对，你如果也是台湾人，我就要遗产
就这个
税
税，
20%。那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专业的角度可以探讨。那另外比较有趣的是，除了金融资产之外，现在很多，比方说台湾潮姓老板、林姓老板喜欢买艺术品，
所以，
那艺术品的这些增值空间，现在是还没有被规范的。你可以把一幅赵无极的画好几亿送给你的小孩，但你小孩说，我爸送给我，我哪知道多少钱？
对，他没有真正卖出之前是不知道价钱的，
对，那这个就很有意思。那再来就是比较新的趋势，就是我们叫做家族办公室。那 Family Office 除了投资的规划之外，还有税务跟法律的咨询，再来还有甚至这个休闲生活，你要帮他家族去租一个私人飞机，买一辆游艇。那高端的医疗，你要到瑞士的山上去做一个健检、做 SPA 等等，那这些高端的家族办公室都有这样子的功能。那当然，出发点还是资产的管理跟传承，那其他的就等于是选项，menu 上面能够选的加价项目。刚刚还有一个就是子女的训练跟教育。那这个我们也算还蛮熟悉的，因为我们的成员大概大部分都有美国或欧洲的经验，所以比方说现在很流行的 送第二代或第三代去读所谓的技术学校、嗯、
Boarding School、
就高中或国中就去了，那穿着漂亮的制服、嗯、学一些礼仪，这些我们也是很熟悉。那再来就是说家族企业的传承需不需要写什么规范，比方说第二代可能不多，第三代忽然发现二三十个表兄弟表姐妹大家都要进公司，那你要给他什么样的规范？比方说你要全球排名100名大学以上毕业才可以进公司，或者你要达到某些考试的这些成绩才能够，这些都其实能够做的事情很多。
对，所以您见过这么多有钱人，对，当做你的客户啊，你协助他做资产的配置啊，这一些人他们是如何变有钱？这应该是平凡的人很想要知道他们如何变有钱。
很重要，很重要。其实，比较常看到就只有三种途径，一种是你会投胎，很幸运，你就继承了家里面庞大的财产，那就恭喜你。第二种就是透过本业而来的，比方说你创业成功，像全世界现在最有钱的人，你知道是哪一位？
脸书的这位。
脸书还
Apple，
Amazon。
Amazon。
Jeff Bezos。
Jeff Bezos。
他现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那他就是简单讲创业成功。那当然，脸书 Zuckerberg 也很有钱。那这个是创业。那另外比较接近的是，你去一个很大的公司再把它变更大，比方说像这个 Tim Cook Apple 的 CEO、嗯、他一进去不多久，做 CEO 没多久就拿到6亿美元的股票，那这是很多人一辈子也赚不到。但是即使没有那么大，在美国 Fortune 500好的公司里面，底薪加奖金几千万美元，这个是家常便饭。所以你如果在你的本业表现很好，甚至台湾早期科学园区台积电现在如果能叫做副总或资深副总的，身价没有100亿也有几十亿，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例子。那第三种从没钱变有钱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纯粹做投资、嗯、我们大家最常听到的 Warren Buffett、嗯、当然他家世不差，但是他把不错的钱变成超级多的钱。那另外一位我个人更欣赏就是 Soros， George Soros、嗯、台湾叫索罗斯、嗯
okay，
他从匈牙利逃难出来到英国再到美国，透过这个对冲基金的操作，他现在的身家有300亿美元，从零到300亿美元，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例子。那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你也可以买彩券，中奖机会很小，但是中了就会变有钱人。
但中了之后他的有钱能不能持续下去，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对，这个又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比方说美国为什么很多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啊、跟运动球员运动明星，比方说 Johnny Depp 强尼戴普、嗯、Johnny Depp 他其实拍那么多电影有好几亿美元，可是他养了一堆没有用的人，他现在几乎快破产了，他每个月要花100-200万美元，现在快破产。那篮球界 Allen Iverson 以前还是很厉害的球员也破产了。所以就是赚了钱之后，我想还是要有守财守住的
资产管理的问题，
资产管理的能力还有自己的自制力。
对，好了，另外一个要问到可能对说在很多是我们这一届中40届或者说上下几届，就是50岁的人他的资产配置就比较大概比较实际，
这个很实际。其实我的答案都没有变，几个重点。第一个是你这笔钱是闲置资金还是你去借钱来玩，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闲置资金，你就可以比较积极的来操作。那如果是不能够输的，你当然就要比较保守的来看。那一般这个台湾人或中国人第一个选项一定是先买房子，那你要算一算你的收入扣掉这个房贷之后还有没有剩余的钱来做投资，如果有剩余的话你要做怎么样的配置， 但我觉得选项还是不出刚刚那几
项，
股票、债券、不动产，稍微有实力一点的可以投资创投、对冲基金，等等。
对，就还是看自己的目前的资产的心态。
对，那很重要的是要为下一代、为你心爱的人买保险。
嗯，
因为我们常说一句话是“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
不知道哪个先来就
对。
那另外谈到说，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五十岁，那有些人他现在是二十几岁，他可能大学刚毕业，他的人生充满了这个未来
希望。
他对您的这个资产管理他是有兴趣，他觉得说，哎，看我们这一集，觉得说，哎，这似乎你刚刚提到说，其实没有钱人一个能做就是做学投资。
对。
那他
投资是唯一脱贫的。
对。但是投资的失败的人也是前面也是一堆，
是的。
他如何开始怎么样进入这个产业？
我刚刚讲到我自己的例子哈，当然你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在你就直接进这个产业学功夫，另外一种就是你自己存了一笔本金之后才开始用自己的本金投。那我觉得以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第一个会比较合适，就是他读了不错的高中、大学，甚至研究所，那他可以进到传统的基金公司去做产业分析员，研究员做了两年、三年、四年，表现不错，你就有机会变成基金经理人，也就是俗称的操盘手。那你操盘的绩效就会决定你的奖金收入。那传统来说，基金公司就是像投信。比方说群益、投信、富华、元大等等，那这一类的收入会不差，但是不会特别好，因为是做相对绩效。那另外一种像我以前从事的就是像避险基金或者是募基金，因为老板给你操作的金额会比较大，那分红比较高，所以你有很快达到第一桶金的这种机会，但是相对的 bonus 机会大，你的压力就会很大。所以坦白说，我在帮犹太人打工那几年，其实压力也不小。最后我要再讲的就是，除了你在大的机构里面帮公司投资之外，另外一种投资管理就是像走理财专员这条路。那理专就是可能大家都接触过，你到银行去某个分行，他说，人家说，先生你好，我这边帮你介绍什么什么，这个他们叫 personal banker 理专。那你理专如果做得很好，那这个时候你有机会再 upgrade 变成所谓的 private banker， 就是像大银行，瑞士银行、瑞士信贷、花旗、美林都有这样的部门。那你就是去服务资产好几百万美元以上的客户，但是这样子的职务要求也会比较高。你除了要了解金融市场、了解商品，甚至要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他们家要做家族的保险规划，你要懂。你就算不懂，你要知道找
谁。你要团队可以懂。
对，那客户找你去看艺术品，你说这个我看不懂，那其实就有点尴尬。你自己要做一些这些高端生活的这类的功课，才能够服务这些我们叫做头等舱的客户。
头等舱的客户，对。那你刚刚也提到了，是说，其实这行业虽然说它的赚钱的 upside 可以很多，但是压力也很大。
对。
要不要稍微描述一下这个行业它的辛苦的那一面？
我们这个行业忧郁症的人非常多，那忧郁的来源很多很多。第一个是，你自己看错，你卖了股票又涨，该赚的没赚到。再来是，你该卖没卖，不该赔而赔更多，都是压力。再来是，我隔壁的人赚的比我多，或者是我赔了比后面那个人多，这个都不行。那所以，我觉得有市场给予你的压力。但是有一种无奈，就是说你无可奈何。比方说前几年 Donald Trump 当选的那一天，大家都猜，全市场90%的人或95%的人都猜 Donald Trump 当选是大利空，所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选那一天美国期货盘前跌5%，这是很夸张的事情，可是最后居然收红，那也就表示很多人在那一天没有工作，因为他如果是做选择权的，他可能当天就拜拜了。那这时候就有一些大胆的人，一当选之后马上大买股票，当天就发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压力的另外一部分是来自于市场的不可控因素，
对，
所以你就要透过一些，你必须花一些成本去做避险，你比方说买一些选择权，或者去做对冲，当然就会损失掉你的 upside。
对对，但是就是相对让你的压力啊，或者你的忧郁症不会这样子。
对，那这个部分你就要跟投资人沟通好。
行，谢谢。
就是说我们为了安全，我要买几顶安全帽，这安全帽是有成本的。
好，那么今天谢谢孙蔚翔学长来接受我们的访谈，讲了这么多详细，别人怎么变有钱，自己要怎么变有钱，然后怎么样去做股票，制作这个资产管理这个领域。谢谢，
谢谢明贤跟文凯两位优秀的学弟。我们这个会用在陀克学校嘛，哈，所以希望所有的校友有机会看到这一段。那为自己的人生或者是理财的规划可以有一些新的想法，那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跟大家见面聊一聊，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建中我刚刚提过哈，我15岁的时候从南部坐了4-5个小时的车到台北来，那这段经历开拓了我的视野，也让我认识到很多好朋友，包括在30重聚之后，我们有600个同学回来，那很多同学是以前可能只看过没有聊过，那也发现很多这些同学，我身边的朋友居然是同届同学，我以前不知道，那也就变得关系更加的紧密。那我一直相信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愿意跟各位做这些理财的分享，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理财增加自己的财富。那很重要的是赚到钱之后我们要增加自己的消费，来促进经济，让台湾能够更好更繁荣。
OK， 好，谢谢
谢谢。